我们今天是学习佛说开觉自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六讲。这个经确实比较深，以前没有见其他经讲到这么深的程度。我们现在上一次最后学的那一段啊，这个就包含了这个最深的道理，所以我们必须把前边这个最深的其他经里头没讲到的这个道理啊，再清晰的这个捋一下，我们才能看懂上一次最后讲的那一段跟后边的经。这个经深在什么地方呢？首先一个就是说他提出来这个一个菩萨真正修行的标准是三性观。他的原话是说，须菩提，色于如是三性中转，当知是为菩萨正性。就是说你必须是用三性观察一切法，用三性来看待面前的梦中的一切法，你才是真正的修行。如是行者是菩萨，这个菩萨速即正，能够成佛，就很快就能够成佛。这个话的意思反过来就是说，如果这个菩萨不懂三性，他根本就不知道三性，他光知道两性，光知道两性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只学般若经，就只学心经、金刚经这个大般若经。说这个般若经为什么讲两性呢？就是说这个般若经里头呢，它只讲前两性，就是一性是凡夫执照有的那些东西，就是凡夫执照梦中啊，五蕴有十八界，有人有法有什么都有，这是一性。然后佛说了圆成实性，就是佛说了一个圆满成就真实性的咒，一个总持，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说，你凡夫执照有的那个五蕴十八界全是没有的，那个跟梦幻泡影一样，根本不存在。你老念这个圆成实性的这个咒，你就能够圆满成就真实性。这是佛教的我们这个叫空性，或者叫真实性，或者叫这个实相，或者叫无为法、涅槃、什么真如，有很多，有很多这样的名字。这就是如果一个人只学般若经，只学大乘的这个初级说法，就是二十说法，他不学三十说法，不学世界上真有什么，二十说法呢是回小向大，初学大乘的那个金刚经说了，这是为发趣大乘者说，就是说你发了菩提心，我要修大乘了，从小乘转到大乘，或者从外道直接来学大乘，因为他前生可能小乘什么大乘都学过，他这生是外道，直接来学大乘都可以，这叫初学大乘。发趣大乘者就是我发菩提心，我要成佛，我要学大乘了。佛给这样的人呢，就是要学大乘的第一课就是讲般若经。般若经就是讲什么道理呢？就是讲两性，就是告诉你说，凡夫执照的这个都是遍地所知性，这个但是凡夫执照有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没有，佛告诉你说这些东西都是空，都是没有，都是无，这叫圆成实性。般若经就讲这两性。所以一开始呢，佛介绍比如说什么叫五蕴呢，佛说什么叫色蕴呢，说叫物质色蕴，这个你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什么都是色蕴。这个时候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性，就是凡夫执照什么东西有。佛在介绍说定义什么叫五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在讲凡夫执照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是佛见，第二性才是佛见，就是那个叫空性、般若、这个智慧、什么这个涅槃，或者是叫圆成实性、叫真实相、真性、真如，这个第二性这才是佛说，第一性是凡夫说，第二性就是否定第一性的。第二性就是告诉你说，凡夫执照有的五蕴没有，凡夫执照的十八界没有，凡夫执照的这个十二因缘没有，凡夫执照的梦中的那个化身佛也没有，都是梦幻泡影，梦中一切法都没有，你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你才能见到世界的真实面目，或者叫本来面目。那世界本来是 怎么回事啊？本来有什么呀？本来就唯有心。哎，这个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的这个教法呢，是在第三阶段讲，是三识说法。哎，唯识是三识说法，般若是二识说法。这个三识说法呢，才说到第三性，就是真实有的是什么呀？是依他起性，就是我们众生的心，众生的识，哎，心识一个意思。这样呢，世界上唯一存在的是三界唯有的是心，哎，万法唯有的是识，哎，我们众生都是只有一颗心，佛菩萨也是只有一颗心，哎，这个是没有差别的。差别就是什么呢？就是心里记的内容不一样。我们凡夫是这个没有智慧，不知道面前是梦，以为在梦，把梦里的东西当真，在这争名夺利，结果忙活了半天呢，一幻梦什么也得不到，哎，一场空。这就是凡夫没有智慧。这个佛呢告诉我们，三界唯有心，就是说实际上世界上真正有的呢只有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什么呢？是由所有的梦的记忆组成的。所以呢，你这个留什么记忆，决定你的心是什么状态。你如果要是无明，留这个邪见的记忆，把梦当真的记忆，那你就永远从梦中醒不来，就永远做梦，永远六道轮回，永远受苦。哎，你只有听这个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给我告诉我们说，我们面前是梦，哎，你老念面前是梦，你就能够醒。只有听这个梦醒的佛说，这样呢熏习这个正见的记忆，这个正见记忆达到 10%， 你就能正道出地，就能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这是第三性。所以这个经这个讲的深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佛这个经就说了，须菩提，色于如是三性中转，就是说你看面前的色受想行识五蕴等这一切吧，必须用三性看，这个是真正的修行，这个人就能很快的成佛。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你不懂三性，你只懂两性，只学般若经，你就不是真正的修行，就不能很快的成佛。哎，你必须得等你懂了三性，哎，学了唯识，而且学明白了，这个完全正确理解了，达到圣解了，没有疑惑了，反复的熏习这个唯识的正见，这样你就够三性，哎，正见了，就是在三性中转，你能用三性观来看一切了，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你这个菩萨才能够很快的成佛。这是这个经讲到的这个很深的道理，在其他经呢还没有见过。这个道理是有过，但是没有这么明确的提出来，所以呢这样明确提出来呢，这个还是很震惊的啊。我们为了把这个道理学明白，或者是说证明佛确实是这么说的，我们要复习几段。这个我选了这个复习选了三段。三段是什么呢？第一段是这个批判这个小乘。佛说这个小乘见呢实际上是外道见。哎，我对小乘说是佛说，是正见，这是方便说。对我们修大乘的人来就说实话，就是说我给小乘是方便说，他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涅槃。哎，那是这个就是方便引导他们，慢慢以后再学大乘才能学到真的正见。这个第一段呢，复习的这一第一段是说这个那个小乘的见是外道见。我给概括一下啊。佛说，须菩提，若有人言苦不寂静，若彼色灭，此乐寂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小乘人他就说，世间是真实的，五蕴是真实有的，只是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人我，这是佛法。说五蕴是真实有的，这不是佛法，这是外道见。哎，佛因为小乘不接受大乘，所以佛没办法，还是在这个执着五蕴有的外道见的基础上，只给他们讲了一点佛法，就是没有人我。哎，但是呢没有法我，他们不接受，不能给他讲，我佛就暂时随着众生说啊，有法，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有，但是呢你的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人我。 所以这个给小乘说的这个叫法有人无这个叫法呢，在这个大乘经里头佛直接就说这个就是外道见。哎，因为说梦中法是有，这显然是外道见，所以呢佛就说这个小乘这个说法呢，就是梦中有苦，你把苦灭了，哎，你就能入涅槃了。这样说呢，就是梦里头又有苦又有灭掉苦的寂静，就是涅槃，就是梦，就把梦当真嘛。梦里头又有生死又有涅槃，哎，实际上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哎，你必须要从梦中醒来才有真正的涅槃，梦里头没有涅槃。梦里头的这个小乘的那个涅槃呢，这个很多大乘经都说了，它是一个这个方便说的，实际上是一个灭尽定，哎，就是入灭尽定，它不能那个永远在定中的，它还要出定，出定之后呢，佛菩萨再让它回小向大，然后还得发菩提心修大乘，它才能真正解脱。修小乘是这个不是真正解脱，这个在很多大乘经都讲了，我们就不重复了啊。这第一段呢，佛就是说小乘教法是外道见，这个意思，哎，这是不能跟小乘说的，这是跟我们大乘经才能这么说，哎，跟大乘经说实话，跟小乘经呢要方便说，哎，告诉他们说你们就是修人无我就可以证阿罗汉，哎，但是呢他也知道他不能成佛，但是这个方便说说阿罗汉解脱了，这是方便说，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只有成佛，哎，从梦中醒来成佛才能解脱，没有第二条路，所以给这个小乘说的那个二乘三乘都是方便说，这是第一个啊。这个我们在很多经都见过，下边这个呀是我在其他经没有见这么明确说的。第二段佛说呀，须菩提，若有人言彼色是无，受想行识意息是无，这就是五蕴皆空嘛。说如果有人说五蕴皆空，我说彼是，作此说者，我说彼是外中之外，是外道中的一种外道见，哎，愚夫一生邪见氛围，这是个邪见，五蕴皆空是邪见，不好理解吧。现在大家来听这个道理，为什么说五蕴皆空是邪见。这个五蕴皆空啊，跟佛说的那个般若经的五蕴皆空他理解错了。佛说的般若经的五蕴皆空是什么意思啊？佛就是告诉你说你面前的一切法如梦幻泡影，这个梦中的五蕴都是没有的，但是佛说的是说它是如梦幻泡影，它没有，它是梦。既然你有梦，你就一定有一个正在做梦的心，哎，佛说的是这个意思。你没有心你怎么做梦啊？你哪来的梦啊？你有梦就一定有心，哎，能做梦的心，就是说有假的东西一定有一个真的东西造出来，那个假的如果没一点真的东西都没有，那假的也就造不出来，没有这个造作者嘛，哎，所以呢佛说的这个般若经里说的五蕴皆空啊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人呢没看懂，他就看这个心经，他说观音说的就是五蕴没有，什么也没有，佛也没有，佛法也没有，一切都没有，哎，他就误解般若经是说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哎，假的真的什么全都没有，佛法也没有，哎，他把般若经误解成了完空见，这就是外道见，完空见当然是外道见，哎，所以佛说它是外中之外，它是外道当中的一种外道见，就是完空见，就是他误解了这个般若经，他说般若经就是佛法的核心，就是最高见，哎，没有别的了，我学了这个心经，学了金刚经，学了六百卷大般若经，意思就是说一切什么都没有，哎，世界就是彻底空，完空，哎，什么都没有，这就是误解般若经，他误以为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堕入完空见，这是他没读懂般若经，哎，实际上你仔细读般若经，你比如说这个心经吧，前边观自在菩萨告诉你说五蕴空，什么梦中的都空，但是呢他告诉你说你就修这个般若你就能成佛，哎，不是什么都没有，有人修行还有人能成佛，这个成佛的人怎么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就念五蕴皆空，色是空，受想行识空，哎，你念念念，你 达到10%，就这个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就证到初地。观音是教你怎么证初地，教你怎么成佛的方法，他不是说这个梦里的都空了就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这个读不懂的人呢，他就认为什么呢，就是认为面前不是梦，认为面前这个就是这个，如果他真的认为面前是梦的话，他就知道梦外肯定有一个真实做梦的心，他就不会是顽固。他实际上认为就是面前不是梦，面前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假的，梦里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了，就真的也没有，心也没有，识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人他是这样误解这个般若经，所以佛说他是外道见，就是他堕入顽空见。再复习一段，又更证明这个。下边这一段呢，佛直接引了佛说。复次，须菩提，若有人言如佛所说，这个人呢真的是学佛的，学大乘经的，他引佛说，说如佛所说，佛说什么呢？他说色无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这句话呢是般若经的核心，整个600卷大般若就讲这句话，就讲什么呢？色无自性，物质没有自身，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精神也没有自身，五蕴都没有自性。这个色无自性，就是比如说面前这个桌子，说这个桌子没有自身，没有本身，那就是这个桌子根本就不存在。说色无自性，那它还能有什么呀？只有我们的妄想，只有我们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做的梦嘛，只有梦，梦里头的东西都没自性，所以一切跟梦无二无别，这是这个般若经佛说的。这个人呢，他光看般若经，他不学为实，所以呢，他就说佛说了，色无自性，不生不灭，没有任何东西生出来，也没任何东西灭，就是毕竟空嘛，本来寂静，就是这个我们面前的一切话本来就是空的，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的，自性涅槃，他们的本身自性就是本身嘛，都是空，都是全毕竟空，全无所有。他就学了般若经，就这个抓住了般若经的这句话呢，他说这个就是全部佛法，这个就是最高的佛法，这个就是最了义的见，后边佛没说别的了，这个世界上就是神，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的东西，一切法都是空。他把般若经呢误解成了顽空见，所以佛说呢，作是说者，比喻一切法既无和合，亦无乐欲，就是说他知道一切法你都没有自性，你怎么能和合出法来呢？所以他无和合，就是没有缘起，没有缘起法，亦无乐欲，就是他没有任何希望了，没有任何欲望了，因为他认为这个一切法都是空，什么都没有，你还能有什么欲望啊？你什么也得不到，是不是啊？他也没有修行，也没有成佛，什么都没有了，随其言说，作如是知解，就是做什么知解呢？就是说世界上一切都是空，什么都没有，堕入顽空见。所以佛说，我说彼是外中之外，是外道当中的一种外道见，是愚夫一生邪见分为，是一种邪见，这个顽空见。这个我们说过啊，得这个顽空见也不容易，这个不学佛的也有顽空见，学佛的也有顽空见。这现在这两个呢，一个是不学佛的，就是外道也知道有一些，你像那个霍金吧，他就知道，他说这个客观物质世界呀，其实只是在我们脑袋里头的一个三维模型，就是我们假设出来的一个假说。他说而且你永远得不到证实，因为你人永远那个看不见物质，你永远试验你证实不了物质的存在。像这种观点呢，也是一种这个，虽然他相信说，虽然我们那个模型这个是假的，但是他就是说，我们虽然没看见物质，但那个物质一定存在，这是他一个妄想。但是他这个见呢，等于就把我们这个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个给推翻了。他就说这个模就是你 你自己设计这个模型，哎，而且你永远得不到证实，实际上也是一种这个变相的玩空间，哎，只是所以说那个繁复啊也有玩空间，哎，我们也讲过很多智者，像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都曾经怀疑这个我们面前是梦，哎，庄子都曾经怀疑面前是梦，这个如果是怀疑是梦啊，应该还不是玩空间，这个就是有人认为面前是真实的，但是呢这个真实就是不存在的，哎，这样是玩空间。所以第一段呢可能是外道，他也有玩空间。第二段就完全是学大乘的一个佛弟子，哎，他学了般若经，你看如佛所说色无自性不生不灭，这是般若经，哎，而且是般若经的核心，就是说梦中一切法全部存在。但是这个人呢他不认为面前是梦，哎，如果他认为面前是梦，他就肯定知道有一个能升起梦的真实存在，才能做出这个梦来。他实际上不相信面前是梦，他就说佛说梦那是个比喻，就是告诉你我们面前这个世界就是什么都没有，哎，他误解般若经，所以呢他得了一个玩空见。所以佛说呀，这种人呢，他也不承认面前有和合，他也没有任何乐欲，就是说他没有任何希望，他不修行了，什么戒律忍辱，他说这什么都没有，他也不守戒，也你是没有戒，可守，这个你守了也没用，什么也没有嘛，所以他也不成佛，他也就是什么都没有，堕入玩空见，这是一种误解般若经的人。所以佛说这种人是什么呢？是外道见，是愚夫一生的邪见。这个就是明确的这样说，这就是在这个经看到了，大家应该能听懂意思了啊。就是说佛告诉你说呀，你学佛你必须学懂三性，你知道没有什么还得知道有什么，你知道梦里的都是空，你还得知道梦外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就念梦里空，结果这个心里的记忆呢越来越积累正见，你这个心就能够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心就能够从梦中醒来，这个心就能够成出地，这个心就能够成佛，哎，我们修就是修这个心，这样你就不是玩空间了，你懂了三性就不是玩空间了。但是你要是懂只懂两性，不懂光知道梦中是空，不知道这个梦外有真实存在的心识，那你就堕入玩空间了，哎，佛批判的是这种思想。所以我们来读这个后边这一段，这是我们上一次学到这一段，我们复习一下啊，才能够读懂。我们现在开始复习。复次，须菩提，若复有人于色中色所有分量，这个色中色呢，第一个色呀是最广的范围，第二个色呢指具体的一切色，哎，就是具体的，你那做这个第一个色就是指什么呀？色蕴，哎，就是色蕴里头包含了物质，包含了颜色、色声、香味触都包含了，是吧？哎，六种东西，哎，这个粗的人呢知道这个色是物质，哎，学术界呢就认为这个物质是一个假说，不是真实存在的，它实际上色真实存在的是五小堆，是吧？五小堆就是颜色、声音、味、气味，还有肠的味道，还有身体的感觉，哎，所以第一个色是色蕴。说如果有人对于色蕴当中的包括的那个一切色，比如说桌子、板凳、男女老少，是吧？所有分量，哎，所有的色，色蕴里头包含的所有的色，与苦中苦所有分量，这个说烦有漏皆苦，哎，说这个我们梦中啊都是苦，都是烦恼，都是痛苦灾难，都是苦厄，哎，这是一个总的概括，梦里全是苦，哎，苦中苦就是梦中的梦中都是苦的这个当中一些所有具体的苦，哎，所有分量，分量现在呢就剩一个主要意思，就是那个重量的意思，实际上在这儿呢不这个当然有重量的意思，但是古代这个意思呢它是有部分量度，就是有这个就是所有部分，那就是所有的法，哎，与苦中苦就是梦中一切的法吧，而能如实平等观者， 这个人呢，对于梦中一切法都能够如实的平等观。什么叫如实呢？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梦中的，什么都没有，哎，这叫如实，都是梦。他真的认为面前我们就是在做梦，我们能从这个梦中醒来，哎，这叫如实。平等观就是说，梦中所有的色、所有的物质、梦中所有的苦，全画等号。哎，不管是一个大山还是一个桌子，画等号。为什么呢？因为山也是空，桌子也是没有，都是零，所以都可以画等号。哎，苦中苦也是，哎，你痛苦灾难，哎，跟这个你在这儿说我稍微有点难受，哎，这都是苦。但是这个苦呢，没有说这个苦大那个苦小。如果你认为苦有大小，那就是把苦当真了，就是认为梦里头有苦，梦里头有东西。你能平等观，就是说所有的苦都是梦中，都不存在，都是你做梦，哎，都是空，都是零，所以它画等号。好，这个呢，本来这是一般来说呢是正见。注意往下看啊，寄于色中我无所得，结果梦里头全是零，哎，什么都是空，所以当然梦里也没有我，是吧？哎，若以色中我无所得，寄于色中我见无所得。你认为梦里头没有我，你也不会有执着我的那个我见，哎，不会有那个邪见升起，对吧？若于色中我见无所得，寄于色中众生见无所得。哎，你要是不执着梦中有我，你也不会执着梦中有他有你，是吧？那些都是他，对他自己来说都是我见，是吧？哎，就不会有众生了。若于色中众生见无所得，寄于色中比众生见而有所得。这个注意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一个人认为说这个梦里头啊没有物质，没有色，也没有我，也没有人，也没有众生，也这个说的人呢，实际上他是在这个就是实际上他是在梦中呢，他来建立了一种空见。这个建立空见的基础，或者说他必须建筑在什么基础上呢？就是二元对立的概念基础上。哎，就是他说无的时候，他必须是前提执着这个众生，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他才能相对成立那个无。如果说世界上什么都没有，那就连无也没有，是吧？就是你认为这个某一种东西根本不会存在，哎，根本就你不知道那个有的一种东西，你也不会说那个东西是啊我这儿没有，哎，所以有无都是相对成立的。所以呢，说梦中一切法都不存在的人，实际上他有一个梦中法都存在的前提，他才会说这些不存在，都是在这个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成立的。所以他说这个五蕴没有这个就是梦中法都没有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有一个前提，说梦里头啊，原来我认为有五蕴，现在呢我认为他这个没有。说般若经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应该是对的呀，但是这个人理解的不对，就是我们刚才复习的那个。所以你不复习那个呀，你就看不出这个，说这是正见啊，佛也说五蕴皆有，五蕴皆无啊，五蕴皆空啊，那佛也不对了吗？佛对，佛说五蕴皆空，因为佛告诉你说五蕴如梦幻泡影，哎，五蕴是梦，哎，它就是空，这就是正见。为什么？因为你真的认为它是梦的话，你就知道梦是肯定能醒的，而且你既然在做梦，就肯定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所以这是正见。但是这个人不是这样，这个人就是说梦中一切法都没有，哎，实际上他说这个没有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建筑在梦中一切法都有这个见的基础上，现在呢他来说这些啊都是没有，哎，但是他理解的这个没有呢，理解的不正确，他理解成了完空。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完空见，不管是外道建立的完空见，还是这个佛教徒建立的完空见，都实际上是执着有的。哎，他至少执着就是说，我认为这一切法都空，我这个哎，他实际上是他空不掉的。你比如像刚才举这个霍金的例子， 霍金认为说，这个我们认为客观存在的那个物质世界啊，其实只是我们猜想的假设的一个假说，哎，而且永远得不到证实，那永远得不到证实，那就是完全是一个空想嘛，那就等于是空。但是呢，它实际上是建筑在这个世界一定客观存在，真实存在，但是呢，只是不是我们猜想的那个三维的那种物质存在。他就是根本的思想上还是执照这个有东西的，哎，这完空见，就是执照完空见的人实际上是建筑在有见基础上的。所以佛说呀，这个人呢，就是他认为梦中一切法空，哎，佛说他其实就是呢建筑在梦中一切法有的基础上，他说一切法空。所以佛说，若于色中众生见无所得，即于色中彼众生见而有所得。就是说你执着这个完空的人，实际上他是执着有的，他是有见。好，下边，若以色中彼众生见有所得时，这就是把他的那个完空见啊根挖出来了，实际上他是有见。如果他是有见，哎，怎么样呢？即彼众生亦有所得，实际上他最终啊，他还是认为有东西的，哎，他只是这个自己思想，他这个执着了这种思想，认为说一切法空，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啊，这是人没有意义啊，这个人无聊的很，他只是陷入这种完空见的这个之中。但是呢，他不知道他实际上他的心识呢并不是这个认为是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哎，他只是陷入了一种邪见，实际上他还是建筑在执着有的基础上，这个众生实际上得的不是正见，哎，所以呢，这儿就是佛就告诉你说呀，不管是外道还是佛教徒，他进入完空见的邪见之后啊，实际上他还是有见，哎，还是有见，他才会，如果他不是建筑在有见的基础上，他堕入不了完空见，哎，所以呢，佛把他这个有见的根挖出来之后，他自己不承认，他自己就说我就认为什么都没有，那他因为他堕入完空见了，实际上，哎，他是有见，因为这个完空见呀，他那个就是不能让他解脱，哎，完空见是邪见，那完空见他就不修行了，哎，所以佛挖出这根之后呢，佛就说，若于色中彼众生见有所得，就是说实际上他是还是知道世界上有东西的，即彼众生亦有所得，哎，他有这个邪见了，他实际上就是知道还是有众生的。你比如跟别人吵架的时候，他肯定也是说，哎，我就是对的，哎，我这个说的你说的不对，哎，他实际上还是有我有你，实际上还是有众生，哎，只是他不承认，哎，但是佛说的这是客观情况，实际情况。若或于法有所得相，就是你认为有人呐，一定有法，因为你这个人你必须用物质组成啊，是吧？你这个人你必须有一个存在啊，哎，你说这个人你用这个物质肉骨头一组成，那就是法了嘛。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实际上是物质，是法，哎，这个人是那个精神存在嘛。所以呢，你认为有众生，你就有法，哎，没法你怎么认为有众生呢？哎，你要是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感觉什么法都没有，你就执着不了有众生了。所以执着有众生，一定是执着有法。若或于法有所得，那实际上就是你有人有法，梦里头实际上你的完空见的前提是什么都有，哎。若或于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既有所得相而有依止，实际上他呢是有依止的，就是说他在那执着完空见，他在那跟别人辩论说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实际上他是有依止的，这是说的实际情况，哎。是故于彼声闻缘觉乘中不能出离，说这个完空见的人呢，他在小乘里头他也证不了阿罗汉果，何况大乘，他连阿罗汉果那个假涅槃他都证不了，他何况真的涅槃呢？何况大乘的，他更没戏。哎，这就是，所以我们前边复习了那个话呢，你才能读懂这段话。这就是那个执着，学了般若经之后啊，看一下啊，对， 学了般若经之后，哎，这个堕入完空见了。因为佛最后说的是，这个人呢，小乘也不能出离，大乘也证不成，差得远。这就是说的佛教徒执照完空见。好，这样我们下边呢就好学了。下边我们来接着来啊，上边是佛拿色，色蕴当中的所有色来这个讲，说这个人执照呢，世界上没有物质，没有客观的物质世界，他执照没有物质呢，实际上他实际上是有所依，实际上是执照有物质有法的，实际上他是执照有众生的，他自己这个意识不到，下边呢就是说这个精神存在，这个还是不一样。第一个呢是执照色是完空的，有可能他执照这个就是有可能他执照就是唯心啊什么，也有可能。看第二个啊，须菩提，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就是说精神存在，这个梦中他认为有精神存在啊，不是梦中认为这个没有精神存在啊，他认为梦中没有众生，没有精神存在，没有感觉，这都是空，都是这个没有的。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说我们就下边就是这个观点啊，也是这样。什么样呢？若复有人于识中识所有分量，这就是这个识是识蕴，识蕴呢是凡夫定义的，就这个五蕴是凡夫定义的，佛定义的是说五蕴皆空，凡夫定义的这个五蕴都没有。所以凡夫定义的这个识蕴是什么呢？有很多种解释，一种最常见的解释就是灵魂，就是说识蕴，说前边一个色蕴是物质，最后一个识蕴是精神本体。精神本体是什么呀？有灵，大部分都是灵魂，就是说人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去认识第一个物质的时候呢，会有三个阶段，就是先受，先产生直觉，然后想，然后产生判断，这是声音还是颜色呀？这是什么声音呢？什么颜色呀？形成概念，就是想，然后形成概念之后呢，心就开始行，造作，造业了，那就是行，就是识蕴是人们执着梦中有真实的精神本体存在，是那个精神本体，一般呢执着那个是灵魂的比较多，也有执着什么其他的各个外道多的是很，比如说有的执着这个中阴身是识，有的执着什么反正各种吧，实际上呢这都不是佛说，这都是凡夫的这个妄想。说这个有人呢对于这个识蕴当中所有的识，甭管你是什么灵魂什么中阴身或者是什么甭管什么吧，各种的外道的想法内道的想法猜测，就是识蕴当中所有的这个精神存在与苦中苦所有分量，你有识就有感觉呀，他说一切皆苦，他也承认，他因为他要出离嘛，而能如实平等观者，他对这个梦中的精神存在啊，他也认为根本不存在，都是零，都是空，所以他能如实平等观，就是认为这个灵魂中阴身什么所有的这些，他说全都是空，全画等号，全是零，根本不存在。这样你识没有，前边受想行也就不会有了，你本体都不存在，你怎么会有感觉？那都是他就认为这些都是空，而能如实平等观，就是说从五蕴皆空这个观点上呢，他好像跟佛一样。他跟佛哪儿不一样呢？就是佛说五蕴皆空啊，佛知道我空的只是梦中的假法，这个人呢不知道，这个人认为他把世界，他认为世界就是五蕴，他说五蕴皆空了就是没世界了，就没世界没人，就堕入完空了。他跟佛，他误解般若经，就是误解到这儿，就是他认为般若经就是最后真理，佛就没说别的经了，佛没说更深的了，佛就告诉你说这个世界就是都是空。实际上呢，佛说这个世界是空，是说这个世界是梦，所以它是空， 那个做梦的心存在，世间是有空的东西，还真的有的东西，这样呢才是中道，所以如果有人这个广学般若不学为实的话呀，就容易堕入这个顽空见，就不是中道了，就一下就成了邪见了，就是什么都没有，那还是中道啊，那就成顽空见了。这个人呢就认为梦中没有精神存在，都是这个空，都是画等号的，都是零。寄于时中我无所得，这样的话呢，他既然没有任何精神存在，所以也没有我。若于时中我无所得，寄于时中我见无所得，既然他认为梦中没有精神存在，没有我，他就不会有一个执着有我的邪见，他邪见也空掉。若于时中我见无所得，寄于时中众生见无所得，这都好理解是吧。若于时中众生见无所得，寄于时中彼众生见而有所得，就是这又是刚才说的那个道理。他如果一个人说这梦这个面前的一切法呀都是空，世界上什么都没有，这个人说这个话的时候，实际上他是知道世界上什么都有的，他必须有这个，就是心里头有这个底儿，有这个执着梦中一切法有的前提，他才会形成说梦中一切法都是没有的这个邪见，这两个是离不开的。这个但是他呢本人是意识不到的，他就说天天就说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没有，他就这么执着。但是佛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就说这个人呢实际上什么都有。我们学了唯识更懂了，你学了唯识，你现在比如说原无始以来你执着这个梦中一切法都是真实的，熏了很多执着一切法有的见，现在这一生呢你这个误解佛经得出一个顽空见来，增加了一个邪见，你说你种子原来一执照一切法都是有的这个种子这个心，现在就加了一个顽空邪见，你说你是执照有还是执照无是吧。你原来执照有的那些见根本就没动没变，现在只是多了一个顽空的邪见，还比那个不学佛的人呢，就是比那个就是说我对佛法没有概念，我对佛法也没有误解，也没有正解，还不如那个众生呢。人家那个众生还没有邪见。有人说这样的话呢，我就不要学佛了，学佛反而有邪见。你还必须学，因为你不学佛，你从梦中醒不来，你永远在梦里头，你就没有解脱。但是你要学佛呢，没有人一开始一学就一下就得到佛法真实义了，就看懂佛了，没这样的人。都是一步一步的，先误解这个又误解那个，然后别人再来纠正他的误解，一点一点纠正，因为佛法高深广大呀，不是说一天两天一节两节就能学懂的，你得这个一点一点邪见来纠正。所以我们用唯识的道理来理解这个众生，大家就知道他为什么佛说他是实际上他是只有见了，就是无始以来我们都是只有见的，现在学佛呢误解出一个顽空见的邪见来，你实际上还是执着有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说这个执着顽空见的这个众生啊，他说着说梦里什么都没有，实际上呢他是什么都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说若于时中众生见无所得，寄于时中彼众生见而有所得，实际上他是还是属于执着有的。好，若于时中彼众生见有所得时，这挖出他根来了，他实际上还是执照这个梦中这个一切法有的，即彼众生亦有所得。你有了这个执照有人的邪见，那你就是实际上还是认为有人的，有众生的，这是说的他的这个真实情况，他自己意识不到。因为这个因为他就是我在执照有顽空见嘛，是吧？但是他意识不到，就好像那个舍利弗他舅舅去找佛辩论一样，说我一切法不受，他觉得他挺牛，实际上佛就知道他，你一切法不受，只是你一个邪见， 说你这个法你受不受，你说的这句话你受不受。哎，他如果说不受就把自己的话推翻了，他如果说受的话又违反了自己的话，哎，陷入两难。为什么佛能够抓到他这个能弄把他陷于两难呢？就是因为佛在一边看得很清楚，你现在执照什么都没有，实际上你是执照什么都有，漏洞多的是，矛盾处多的是。然后佛就说了，若或于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实际上你还是一个执有的人，既有所得相而有依止，实际上你还是依止有所得，你才弄出个这个顽空见来。是故于彼声闻缘觉乘中不能处理，所以这个执照顽空见的人呢，他证不了小乘果，因为他执照顽空见之后他就不修行了。哎，执照顽空见你什么都没有，你修什么呀？哎，所以他小乘也处理不了，也成功不了，是何况大乘呢？他就是一无所成，一执照一堕入顽空见啊，这个人就诸佛所不化。为什么呀？因为他说你来佛来度他，他不承认佛有，他承认说这都是空，这佛也是没有的，哎，他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堕入顽空见啊，是这个很难救的。但是呢，这是好像就是说你学佛呀，经过呀，就是说有些人呢还就要经过这个阶段，哎，然后呢。佛再去慢慢再去这个度他，就好像刚才说我们学佛呢，一开始不可能一下得到正见，哎，都是误解，然后呢一点一点的这个往见，就是说必须走弯路，哎，没有说成佛一学佛就直冲着这个佛就过去了，那你就很快就成佛了，因为佛法没有多少东西嘛，佛法就是告诉你说面前是梦，你这个老念面前是梦，那个记忆达到10%，你就从梦中醒来了，后边就一路一马平川了，就哎就佛法实际上很简单，但是呢跟我们的在梦中的这个感觉正好相反，哎，很难相信，我们熏习这个时间太长了，我们直到梦是真实，这个记忆太顽固了，所以呢很难改。并不是说佛法复杂，佛法就一句话，就告诉你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你不就念圆成实性醒了，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佛法很简单，但是呢很难相信，所以呢要下功夫来学。这个堕顽空见呢，也是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哎，就是你那个没堕顽空见的呀，也从这儿想过，哎，可能想到之后就觉得这个顽空见可能是错的，这个感觉般若经说的就是毕竟空，什么都没有，哎，但是呢你就会，如果你理解成这样的话呢，很多人就会想到说我应该是误解佛了，佛肯定不是顽空见，哎，那就是继续找善知识去请教去学习，继续深入经藏，慢慢慢慢，哦，你学到唯识就知道了，原来这个梦中法是空，梦外真的有心，哎，你就不会堕顽空见了。所以这个经的核心就是告诉你说，你看梦中一切法，你必须用三性看，哎，你知道什么是没有，你还得知道什么是有，这才是真正的中道。哎，广学般若经是不行的，哎，你广学般若经只学到两性，实际上两性呢是一性，为什么呀？因为第一性不用学，就是那个执照梦中有的凡夫见啊，不用学那个遍计所执性，哎，那个无始以来我们就自然就早就是那个见，那个不用学。这个般若经呢说两性，实际上是一性，是用佛见否定那个凡夫见，所以这个般若经说的两性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一性，就是佛说众生执到的那个性五蕴是空是无，哎，一句话就是包括了两性，实际上是一句话。因为我们学佛呢不会学凡夫见，我们不会说就像这个 世间这个物理化学天天在那啊，这个也有那个也有，熏习这个梦中有，那就叫第一性，就是遍及所知性，就是那个我们意识之中有的东西。我们学佛的时候你不用去这个在那个上边邪见上下功夫，学佛就是学第二性，就是学佛说的这个心经，说这个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梦中的苦集灭道，佛法也是空，就是空那个第一性。所以般若经实际上它包含两性，实际上就用一性就概括了，就是什么呀？圆成实性，就是告诉我们圆满成就真实性的方法，这就是般若经的内容。说怎么成啊？你看佛就告诉你说，你就念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一切色都无自性，五蕴都无自性，佛法也无自性，什么你就念一切法无自性，本来寂静，这个自性涅槃，你就念般若经，熏习够这个数量，熏习够质量，记忆达到 10%， 你就照见五蕴皆空。般若经实际上讲了一性，但是它包含两性，这个三性就得学为实了，就是三性是那个前两性般若经说的是什么没有，你还得知道什么是有，这才叫中道。什么是有啊？说三界唯有心，你还必须万法唯有实，必须学为实，你才懂三性。懂了三性，佛说这个菩萨才是真正的修行，这个菩萨才能很快的成佛。你还少一性，光学了个般若经，光学两性，那就不是真正的修行，不能很快的成佛。那说那不能很快的成佛，那怎么成佛呀？你还得学为实，还得学三性，学会三性观了，你才能很快成佛。你还差着课了。我们前边这个学解释密经三佛说的这个三十判教，我们把小乘比喻为小学，把中观比喻为中学，那为实呢就是大学。这个小学呢只说了告诉你说梦中没有人，还没告诉你梦中法也没有。这个中学呢，中观呢，就是这个般若经呢，告诉你说梦中人法皆空，五蕴皆空，梦中所有的法都是空。但是呢，他梦中法说准确了，梦中法都是空。但是呢，他只告诉你什么没有，他没告诉你什么真有。真理讲了一半，光告诉你什么没有，没告诉你真有什么，没告诉你真相是什么。光告诉你什么是假象，什么是无，没告诉你什么是真相，什么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没告诉你。所以呢，你必须要上大学，必须学为实，知道这个心识的运转情况，怎么造出梦来的，什么这你才把这个一切这个问题能够解答，把这个造业呀什么这些原理都搞清楚，你才能够这个有菩萨的真正修行，你才能够很快的学佛，很快的成佛。因为你把这个知识学透了，学够了，学全了，你才能够在实践当中才能够这个真正解决问题。否则的话，广学般若经的，你看那些人讲法讲的什么法呀？都不敢空了，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这个顽空见肯定是不对的。结果呢讲这个般若经都给把般若经讲成有了，空不是没有，无不是没有，结果五蕴也有，十八界也有，十二缘起也有，佛也有，涅槃也有，整个又颠倒回这个凡夫见去了，认为梦中什么都有。你梦中什么都有，那就不是梦嘛，不是梦你就没有可能醒来嘛，那你就永远没有照见五蕴皆空的一天嘛，永远没有远离颠倒梦想的一天吗？你还解脱什么呀？你没有佛见，你把佛说颠倒成这个凡夫见，把说这个梦中一切法空，你颠倒成一切法有，你成什么佛呀？你出地你醒不了，你不承认是梦就醒不了吗？出地你都证不了，你成什么佛呀？你就是把佛法颠倒成凡夫只有的邪见之后呢，那就是成了加强你的凡夫邪见，继续在这个六道轮回的生死长梦当中，你就受苦吧，没有解脱，是不是啊？你知道面前有，你怎么解脱呀？好，我们下边再来接着 接着来啊。复四续菩提，若人于色中不能如实平等观察，这就好理解了。这个前边这一段啊不好理解，说这个人说哎，没有我没有众生，这不是都是金刚经说的吗？哎，他错在哪儿了呢？错在他不知道什么是有，他认为这个世界所有的法都没有，人也没有，法也没有。哎，他直到堕入完空见了，他误解这个般若经了，哎，没读懂般若经，误解出这个完空见来了，这样的人。然后佛还告诉我们呢，这个执着完空见的人实际上是有见，哎，就是我们刚才用唯识来挖根说彻底了，就是这个人无始以来熏了一大100%的种子都是执着有见，结果好不容易学了这个佛读了心经呢，他又把心经误解成完空见，所有的有见上再加个完空见，他能解脱吗？根本就都是邪见，哎，没有一点正见，所以呢他实际上还是执着有见，哎，照样一个梦一个梦幻，照样这个轮回，哎，他没不可能解脱。我们往下来啊，复次须菩提，若人于色中不能如实平等观察，这就好理解了哈。这个人呢，他不能如实平等观察，就是说他认为色是存在的，是有差别的，是吧？山大，哎，桌子小，他是不平等的，哎，他不能平等观察，他认为这个物质是真实存在的。不识分别分量及移动分量故，不识分别分量就是什么呢？他既然认为梦中这个一切物质都是真实存在的，哎，这个物质是有差别的，这就叫不真实的分别，就是不如实，哎，不是说的这个不符合真理，不符合这个佛说，哎，这是凡夫的这个颠倒梦想的邪见，这就叫不识分别，不是真实的分别，不是如实的分别。所有不是如实的分别的分量即移动分量，就是有的人呢，哎，开始这个有怀疑了，不像这个你像一般的老百姓那没有怀疑，那就是这个我也有你也有，这个山也有馒头也有，什么都是他不怀疑，哎，这就是最无明没有智慧的。这个移动分量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哲学家啊，有一些外道啊，哎，他在那琢磨，哎，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还是不是真实的呀？哎，好多这个有智慧的人呢，他怀疑面前不是真实的，他因为发现面前跟昨天晚上做的梦啊没有差别，哎，你在做梦的时候跟现在的感觉是一样的，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梦，那是假的，你在梦中呢你也认为是真实世界，那现在你认为是真实世界那有可能就是梦，哎，所以有很多人呢开始怀疑这个世界啊，哎，是不是真实的，哎，所以呢，但是这个怀疑呢这个分量呢不能让它解脱，哎，怀疑的你像那个什么我刚才点名的那些后来那个尤其是现在量子力学是吧，量子力学它就是这个没有一个在人观察之前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真实世界，哎，他因为他这个不愿意承认这个试验，他但是试验逼着他承认没办法，所以他认为呢说这个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什么波函数坍缩呀这个什么甭管什么理论，他就是说我们观察的时候呢我们才看到一个现象，哎，这个呢至少是对这个真实存在一个客观世界这种经典物理的这种前提怀疑了，哎，把它这个至少是把它搁置了是吧，他就是说我们不讨论这个世界这个有没有真实世界，我们就研究我们面前看到什么现象，哎，这个他那个谁波尔的那话是说物理学不能告诉你世界是什么，他只能告诉我们说你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哎，所以呢这就属于移动分量，哎，就是不像一般老百姓，哎，从来不怀疑这世界就是真实的，哎，科学就是真理啊，顺便说一下最近那个大家的讨论，有一个什么叫这个速读法啊什么这个 有我看那个有的这个网上评论说，这就跟那个80年代唐语，四川唐语小孩耳朵认字一样，哎，这都是瞎编的。这种人呐，不值跟他们辩论，不值一提。科学低级至极，他只承认肉眼能看到的，他说他肉眼看不到的就根本不存在，那低级到什么程度啊？他连中医都不承认啊！中医有这个说人有经脉有穴位啊，人有气，哎，正气邪气，这个科学都不承认。可是这个人没有经脉吗？人没有穴位吗？人没有气吗？所以科学它水平太低，稍微眼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它就没法研究，水平很低的，很低级的唯物主义。我说什么叫唯物主义？就是只认东西，你想那多笨，哎，它既没有天眼，也没有天耳，也没有什么透视功能，也没有看这个，就是说稍微这个就是高级一点的功能，它根本就都没有，都不承认。你说他能水平能高到什么程度？所以现在有人说啊，我这是按照逻辑，我这是按照常识，常识就是对的吗？你的逻辑就是对的吗？所以不要就是自己不要认为自己水平很高啊，我懂科学，科学算个屁呀，科学。科学不就是害人吗？就是科学就是让人直到梦中实有，绑住人们在梦中不能解脱吗？科学有什么功劳啊？不要认为自己很有本事，你是无名凡夫，你没有智慧，尤其是你学点佛法，你根本还没学懂佛法，你有什么资格用这个凡夫无名凡夫的执着的那些邪见去判断一个事情对不对呢？没有资格。你去那个把那个事情真实调查调查。当时唐禹认字，全国立刻有很多儿童稍微一训练，有的孩子不用训练就让他认，就直接就认出来了。特异功能就是存在。那现在科学就死不承认，那有什么用啊？啊，你不承认就不存在啊。你看不见就没有啊。所以跟这个水平低的层次低的人呢、啊、不要去辩论，不要去考虑这些事情。哎，你管他，就是他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们就是好好学佛就行了，我们学佛解脱了，从梦中醒来了，是吧，然后再去唤醒这个梦中的其他没醒的众生，这是真正有意义的事儿。你不学这件事儿，你在梦里头弄那些不存在的东西，非要说要整出点什么成绩来，那不是自找倒霉吗？是不是啊？无始以来我们就认为梦中是真的，我们费了多少的力气，我们转了多少节的梦，你现在混的是什么德行啊？你有什么成绩啊？不就是一肚子烦恼，一脑袋的痛苦吗？哎，人们弄出一个什么科学使劲发展啊，什么日新月异，日新月异，月异出一个什么世界来？你看现在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是个什么样的？它比没有科学的时候人们幸福吗？越搞把人搞得越紧张，弄得都是抑郁症精神病，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自杀的人越来越多，科学有什么功劳啊？就是把人逼得越来越紧张嘛，能跟古代人比吗？不要说古代人了，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还是很轻松的，哎，那是玩的时间很多的。现在的孩子从幼儿园就紧张的不得了啊，甚至怀上孩子这家长就紧张的不得了啊，就这个什么胎教啊，什么乱七八糟，把人弄得这成什么了。所以不要认为凡夫有什么智慧，哎，不要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哎， 在佛菩萨面前什么也不是，哎，就是愚痴，就是自找倒霉，自寻烦恼，哎，就是慢性自杀。所以好好学佛，不要去用科学去就是判断一些事情去。因为我们好多人呢意识不到这个，还老觉得科学跟什么东西似的。我多次讲，爱因斯坦是科学的这个代表，是吧？一说科学就想到爱因斯坦，贡献最大，是吧？对人类，什么智能互换公式，别人想不出来，他能想出来。他科学进了那么一大步，智能这个物质能够变换成能量，发明了，结果呢，人们第一个就是造原子弹嘛。希特勒用他这个公式造原子弹，哎，盟军一看希特勒要造，那盟军也必须要造，哎，结果现在就弄的这个世界就是核恐怖、核污染。日本人弄的那叫和平利用，和平利用现在弄的全世界实际上早到那个水里头了，哎，早扩那个核污染早扩散到水里头了，害了整个地球整个人类。你说是有这个核发明好还是没有核发明好？所以好好学佛，慢慢的你才会有正见，才会看清楚这个人间的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妄，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颠倒梦想。哎，好好学佛，你才会有点真正有用的东西。哎，你学懂了佛说的这个意思，你才知道，只有学佛，积累正见种子，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是有意义的。只有这一件事是有意义的。只要你不认为是梦，不从梦中醒来，你在梦中怎么折腾都是自找倒霉，自寻烦恼。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好，我们还回到这个佛说的意思啊。佛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说有一个人呢，他对这个物质啊不能如实平等观察，哎，他认为物质真实存在，认为物质有差别不平等，所以呢他这是不如实的分别，所有不如实的分别。哎，还有人呢移动分量，对这个物质客观存在啊产生怀疑了，哎，但是他这个怀疑呢也没有用，哎，他这个怀疑他不是正见，他说怀疑比这个不怀疑好啊，他怀疑是建筑在不怀疑的基础上的，就是他这个怀疑是建筑在有见基础上的，就好像说前边那个完空见一样，无始以来熏了很多认为面前实有的邪见，现在呢学佛又加了个完空见，哎，这个还是没有正见。这个人呢也是本来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不识分别，有很多记忆，结果现在呢加一个怀疑，他这个怀疑啊实际上是建筑在这个执着有的，坚定执着有的基础上的，就是他认为即使我们想象的那个物质那种东西，那个世界是不存在的，也是有一种真实存在的世界。哎，爱因斯坦就是这个思想嘛。他说你那个就是说你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试验啊，我没法否认，这是事实，是吧？哎，你虽然这个证明我们猜想的那个三维的物质客观存在的那个真实世界是不存在的，但是爱因斯坦说什么呀，在它的背后真实存在一种我们现在根本还想象不到还不知道的东西，就是隐变量。哎，爱因斯坦曾经执着，就是说有一种真实存在，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真实存在是什么，叫隐变量。但是到后来呢他也认识到这个理论根本不能成立，哎， 现在呢，量子力学以试验彻底的，大概就是在几年前彻底的把这个爱因斯坦这个猜想推翻了，哎，不能成立，没有隐变量，哎，就是这个这个试验啊，什么就是本身就是自洽的，就是圆满的，这个试验就是不能推翻的，哎。好，佛说的就是说有一个人呢，他说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哎，这是不实分别。然后呢，他对这个物质的存在呢，虽然有这个怀疑，哎，这就叫移动分量。即于色中色而有所得，不管是他执着色有还是怀疑色有，都是有见，都是这个于色蕴当中所有的色呢，他认为是一定有一种存在的，他可能怀疑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存在，哎，就好像爱因斯坦啊，他认为有另外一种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还想象不到的存在，哎，他是这样来想的。因为现在这个有一个在科学界这个哲学界应该是都没问题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看不到事物的本质，看不到这个世界的本质，本质就是它本身，就是自性，就是你比如说物质，物质本身我们谁也看不到，这个哲学物理学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哎，我们看到的是现象。什么叫现象？是现在我们人面前的一些像，那是什么呀，都是主观感觉，哎，你现的颜色是你的大脑创造的，你听的声音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的，都是你的主观语言，都是你的这个意言，都是你的这个主观感觉，哎，你人看不到客观存在，看不到本质，哎，只能看见现象，就是现在自己面前的什么像。但是你看到的这个现象呢，都是主观感觉，那跟梦有什么区别呢？你晚上做梦跟这个现在的这个主观感觉完全一样啊，现象就是这五种直觉嘛，就是颜色、声音、感觉，然后呢加上一个胡思乱想，这一点呢在科学界跟这个哲学界呢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平常随口一说，就是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就证明什么呀，我们看不到本质，是不是啊，哎，你看到的是现象，为什么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呢，就是你看不到本质嘛，哎，所以你在这在整天分析分析这个本质，你能分析出本质来啊，分析出来的还是你脑子里的想法，还是现象，哎，人永远见不到本质。所以呢这个佛现在说的这个呢，就是这个意思，说这个人们认为物质这个真实存在，或者呢你开始怀疑这个物质不是真实存在了，这个呀没用，就是你的基础就是有见，哎，即于色中色而有所得，你总是认为存在东西，所以这儿这个色蕴呢就包含了不是我们定义的色蕴，哎，我们现在定义了一种说三维的物质世界，哎，那爱因斯坦说那可能存在了四维五维是吧，现在有人说十一维，我们世界十一维的，哎，瞎猜呗，反正这他就认为真有东西，哎，这个色呢包含了我们执着的跟我们现在还不知或者是妄想的，或者是认为我现在还想不到的，肯定有真实存在，所以这一句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他开始怀疑了，但是他还是认为终究有一种客观存在，不过这个终究有一种客观存在啊，也是对的，你世界上终究是有客观存在的，那如果没有客观存在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不是我们凡夫妄想的这种客观存在，就是爱因斯坦就妄想，就是物质，他就是说物质不是你这样的物质，你也得存在物质，他那个物质定义就宽了，哎，就是你的客观存在，他就非得知道那种东西有，哎，但是实际上呢佛告诉我们了，真正的客观存在啊，哪有物质啊，梦里的物质精神，梦里的一切都没有，实际有的那个众生的心呢，我们根本就不可思议，根本就想不到，那个才是真实存在，哎。好，下边啊，若于色中色有所得时，即于色中色见有所得，哎，你认为客观存在一种客观存在吧，你这就产生了一种对这种 物质存在的见解。若于色中色见有所得，基于色中众生有所得。只要你认为这个世界上啊有存在，哎，甭管是物质，甭管是什么状态，有客观存在，那你就肯定认为有人存在。因为什么呀？因为你是一个人在认识这个世界，是不是？是一个人在说有一种物质世界，是吧？你认为有世界，就一定有一个认为有世界的众生，哎，这是自然能得出来的。如果没有人，那谁在那说知道有世界啊，是吧？有物质啊，哎，所以这都是必然推出来的。若与色中众生有所得，即于色中一切有所得。哎，你既有色，又有众生，那不就是物质的色也有，精神所依存的色的，就物质精神就都有了，是吧？因为这个唯物主义啊，它就是把这个精神呢算作物质的一种属性的。他说物质发展到一定那个高级阶段的时候就会产生精神，它是把精神算成物质的属性的。所以色中一切有所得，就是说物质精神都就有了。若一切有所得时，即一切无所得。哎，你直到这个一切都是有的时候，实际上你必然等于你这个知道这一切呢都可以没有。哎，就是有生必有灭。哎，这跟我们这个一般的认识都一样的。一般认识就是说就是唯物主义不是说嘛，叫这个一切事物都这个永远处于发展变化之中。那就是什么呀？你有就能变没有，哎，它老是在变的，有生就有灭，哎，没有不变的东西，哎，老在变化，哎，你一变实际上就不是原来的东西了，是不是啊？所以你一切有就是知道一切无。有人说，这个科学家说了那个基本粒子不变，那是科学家的一个妄想。他那个定义，我们刚讲人家经。不过这个中论啊什么所有大乘论都在破这个极微，就说极微的定义就是个悖论，哎，它极微的定义就不可能存在，它自己定义的就是一个胡说八道的定义，就不可能存在的一种东西。那你能说它是有吗？是不是啊？哎，所以我们执着那个说永远不变的那种东西啊，那个是不能成立的。那个基本粒子的定义是什么呀？古代叫极微，是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你是物质，它就有体积，有体积就可以分，所以这个定义就是自相矛盾的。哪里有不可再分的这个物质存在的最小单位啊？哎，只要有物质就可分，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定义就是个悖论，就不能成立。所以呢，实际上人们还是承认，就是说一切都在变化。变化就是你上一颗是 A， 下一颗变成 B 了，那就是 A 就灭掉，就不存在了嘛。还有加上了一个叫刹那生灭理论，这个我们这不详细说啊。它也证明就是说一切法有生就有灭，你有的时候下一刹那就没有了，就变成另一个东西了，是吧？所以呢，你执照一切有，实际上就是也是执照一切无，哎，一切无所得。若或于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既有所得相而有依止。哎，这个好理解，这个人他就是执照一切有嘛，哎，怀疑只是怀疑，他还是认为根本的还是有，所以他是执照有见的。是故于彼声闻缘觉乘中不能处理，何况大乘。你直到梦中有东西，那你就不可能空梦，你就不可能这个说他没有，我照见五蕴皆空。你天天熏习五蕴有，五蕴有，有一天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了，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啊？你只能是加强梦，哎，越来在这个梦里头越不能醒，哎，所以你只要直到有所得，你就小乘也入不了涅槃，更不要说大乘照见五蕴空正，更没有可能。小乘为什么不能出离呢？你认为有众生，你怎么能证到这个人无我呢？哎，怎么能证到涅槃呢？那你只能是烦恼痛苦在梦里头，不可能入这个灭尽定的。你必须 反复的熏习人物我，你才能够把那个潜意识的我执放下，你才能如灭金定。你执着有我，你静不下来，你根本就入不了灭金定，那就跟外道一样，所以你不可能有真的涅槃。你那个入了灭金定都不是真的涅槃，你更何况你执着有众生呢，你连小乘国你也证不了，更何况大乘。大乘不管空人我，还要空法我，所以他呢就是完不成这任务。好，下边就好办了，上边是以物质为这个例子来说这个人的想法。这个人执着物质有，他这个对物质有怀疑，实际上还是执着物质有。执着物质有就是执着物质无，因为呢一切法都在刹那生灭，上一刹那下一刹那就变了，不是那个原来的法了，那就是上一刹那就灭掉了，所以一切法有就必然跟一切法无，它是发展变化的，这是有无是这个一个见，不可能说一切有没有无，那就是有就不变了，那就死世界了，是不是啊？没有那样，谁也不会执着那样一个世界。下边呢就是把这个物执照物质存在换成执照精神存在，执照物质存在就是唯物主义，所以佛第一个就是否定的就是这个唯物主义，认为啊只有东西是存在的，拜物教，很低级，不承认人的精神是真实存在的，这种人，所以唯物主义啊，真正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什么都敢干，广信东西嘛，不信精神，你说这种人什么不能干，所以这个唯物主义害死人，这个社会就是被这个唯物主义，没有信仰，没有精神追求，没有道德感，是不是啊？认为精神是物质的一种属性，就是天天就是打仗抢东西，所以唯物主义害这个把众生害惨了，下边这个人呢有可能是这个唯心主义，我们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前边我们介绍了，唯心主义它不是说只有精神没有物质，他说两个都有，但是那个物质呢是精神执着出来的，是一个附属的东西。唯物主义呢也不是说没有精神，他是说精神是物质的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个属性，一个副产品，虚无缥缈的一个东西，是两个都承认有，只是谁是根儿，谁是根本，谁是属性，谁是跟着附属的，唯物主义就认为说物质没有了精神就没有了，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低级的很。像这个我说唯心主义啊比唯物主义要高级一点，他至少承认什么呢，人的精神是很重要的，实际上人的生活呢实际上是以达到精神的快乐幸福为目的的，这是核心，现在教人去这个追求物质，所以把这个世界弄得就很糟糕很坏，你看打仗什么不都为抢物质吗，谁为抢精神呢，如果这个社会像中国这个古代社会一样，人人都这个追求成为圣贤，修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让是大家都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搞出一个这个和谐社会来，像中国古代就是超稳定的封建社会，这种制度，这样就是中国这种思想的社会啊，它是鄙视人们追求物质的，鄙视人们这个就是说光看东西，不讲道德。它是鄙视的，所以中国的这个叫科学不发达呀，它是必然的，跟中国的这个思想认为人的精神追求是最重要的，人成为圣贤是你人生的目的，跟这个是一致的，西方就低级，就是唯物主义，就追求就是抢东西，不讲道德，就是这个就是战争，叫这个弱肉强食，实际上就是实力政策，动物世界吧，弱肉强食就是那个谁有力量就我就应该， 是霸主，我就应该欺负别人，理所当然，很低级的。所以这个唯心主义啊，比唯物主义啊要，就是说都是邪见，但是它呢要高级一点，比广信东西的，相信这个精神存在的要高级一点。这个人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若人与受想行识中不能如实观察，他认为这个梦中有真实的精神存在，有这个精神存在呢，有高级的，有低级的，是吧？有天人，有鬼，有地狱的，还有人，不识分别分量及移动分量，他对这个精神存在呢，也是各种解释，各种猜测，你说的不对，我说的对，也是不是那么确切的。既于时中时而有所得，他反正认为梦里有精神存在。若时中时有所得，既于时中时见有所得，第一个时是时月，是总的一个概括的总词，时中的时，第二个时呢是具体的时，具体的灵魂啊，中阴身啊，什么人啊，鬼啊，天道，什么地狱众生啊，这都是具体的时，他就认为啊，梦中有具体的精神存在的见解也就有了。若时中时见有所得，即时中时中众生有所得，这就认为有人，有众生，众生是包括六道了啊。若时中众生有所得，即时中一切有所得，你就是刚才说的，你认为有精神存在啊，它得依附于物质。你如果说物质根本不存在，什么都没有，也看不见，也摸不着，也没感觉，也没，那你精神怎么存在啊，是吧？所以呢，你直到有众生，唯心主义他也是认为有物质，只是这个物质呢是我们人这个妄想出来的，是造出来的，这个心是根本，物质是附属的，是心造的，这样的，这叫唯心主义。这样的话呢，唯心主义也是认为这个就是梦中啊，精神物质一切都有所得。若时中一切有所得时，即一切无所得，这就是说的那个刹那生灭理论，有生就有灭，时刻都在变化，那就是说时刻都在生，时刻都在灭，没有这个不变的东西。若或于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即有所得相而有一止，是故于彼声闻缘觉乘中不能处理，何况大乘。这就是说，你直着梦中不管是有物质还是有精神，当然这个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是两个都有，只是这个依据不同，一元叫唯物，就是说物质生精神，这个唯心就是说精神生物质，你知道梦中有东西，你就不能入灭尽定，你就不能这个处理小乘，你知道有我吗？你就空不了，空不了你就根本就不能入灭尽定，你就假涅槃你也得不到，何况大乘？你更何况大乘要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你认为梦中什么都有，你怎么能醒来呢？所以呢，应该比较好理解。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大家反复听一听，反复琢磨琢磨这道理。当然了，说你光学这个经是不可能听懂这个的，你要学这个般若经，要学唯识，才能够真正读懂这个经。好，我们来回向啊。